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自广东，从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不是为祛病健身而走入大法修炼的，而是被大法的真善人法理所折服，被第一次练功感受到的神奇能量场所吸引。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女儿明白真相后得福报的真人真事。得法修炼以后，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指导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不断提升道德，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我知道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要修好自己，去掉为私为我的心，同时我也希望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破除中共邪党对大法造谣栽赃抹黑的谎言，使善良的世人了解中共邪恶，远离中共，明白大法美好，懂得尊敬大法，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一个听我讲真相的人是女儿，女儿很善良，很明白，很有思想。她早对政治课上让人非要按标准答案答题，不能有个人见解，很有想法。一听真相就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有时我和女儿上街，路上我向人讲真相，女儿过后会建议我如何讲，效果可能更好。过年期间，女儿看了大法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她更加支持我修炼和向世人讲真相了。女儿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和她商量帮助困难的亲戚朋友，她总是真心的毫不犹豫的支持。因为女儿明真相，她学业非常顺利，我和她爸都不用操心，只管照顾好他的生活。他不用参加课外辅导班，高中时成绩一直位列区几所中学的前茅，三年学费全免，获得学校多种奖励，以学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大学，本科每年获奖学金，本科毕业后保研，现又顺利地考取了最理想的博导的博士。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恩泽。去年过年假期，女儿出现前庭大腺囊肿，走路困难，医生说得很严重，说这种东西很难好，将来如何如何，简单开了一点中成药。女儿听后沉默不语，心情很沉重。我没有担心，我知道只要女儿相信大法，师父就会帮她。我和女儿说，不用担心，没啥大不了，听妈妈教你的去做，常在心中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帮你的。女儿很相信，无论多疼痛难忍，都不停地默念九字真言。奇迹出现了，女儿回校大约三天后就欣喜地告诉我说，昨天夜里她突然感觉有两三股大暖流，醒后发现囊肿排出很多棕褐色的液体， 然后囊肿缩小了很多，又过了一周左右就彻底好了。您说神奇不神奇？我和女儿都知道，这是她明白大法真相，支持我修炼，并承念九字真言而得到的福报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
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这是一个中国当代青年的故事，他的性格行为变化之后，竟然连五官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个送货司机，有一次我接过一个单子，商家老板把货物清单和运输费用都告知了我。当我把货物送到现场，最后要清点货物收取费用的时候，买方那人却对我说，不是这个价，你们是不是想蒙我啊？这时我想起那天这个买方来购买商品时我也在场，刚好清清楚楚地听到商家老板和买方谈运输费。既然有争议，我当时就想让他们再谈谈，双方再做确认。于是我给老板挂通了电话，让他和买家谈。结果他们在电话中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买方跟老板说，你做生意不讲诚信啊，你想蒙我临时加价，门儿都没有。我看他越说越激动，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和骂人的模样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我安慰他说，兄弟别激动，有什么事情慢慢说，不就为了一点钱吗，犯不上这样。他说，小伙，我可不是针对你，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不是明摆的骗人吗？买方还说他记得购物单上都写了，然而我们查看购物单后发现上面并没有记载。接着老板和我通话说，钱就差在你的运输费用上了，能合得来你就干，你要觉得不合算你就把货物拉回来。我听了就安慰老板说，来都来了就卖给他吧。老板对我说，你自己想好，你回来你的运输费少了我可不会补给你的，货你可以给他，但是我的钱一分都不能少，你自己的运输费你说了算。 我回答老板说好，我和买家结完账就走人了。事后老板和我说，那个人经常买东西，运输费多少钱他自己是清楚的。老板还打电话给买家说，你连司机的钱都坑，你钱能好花出去吗？当老板和我说这事的时候，我心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只是觉得买方这人真可怜，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真可悲。过后我想想还挺生气，这要是放在以前，我非要卡出他几倍的钱出来，或者把那人打一顿出出气。从小到大我没吃过这么大的哑巴亏，这一次我没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想着自己是个练功人，要以真善忍待人，我放下了争斗心与利益心。后来我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书中这么一段话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我看后觉得这段讲法像是针对我的经历在讲一样，我感觉我释然了，不再生气了，我觉得自己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我是90后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在学校我受周围同学的影响迷上了电子游戏，我经常在游戏厅一待就是一天，长期沉迷游戏，学习无法入心，到后来学习就完全跟不上了，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当面对老师一次又一次的找我谈话和同学对我的取笑，我渐渐承受不住这样的高压生活，我濒临崩溃了，当时的我选择逃避，为了逃避这个让我感觉恐惧和厌烦的世界，我开始吞食大量药物自残，我选择这样来结束人生，但我并没能如愿。长大后为了生活我开始工作，那时候的我仍然天天打游戏，我每天上班下班熬夜玩游戏，像机器人重复动作，我活得像一个只剩躯壳的僵尸，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在工作中，我总是想着自己可以少付出一些，而多得到点奖金。我经常为了躲避繁忙的工作事务，偷偷跑去卫生间打游戏，偷懒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在这样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我经常想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时我开始向往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修炼人生，我开始看了一些佛经和一些道家经典，还有圣经等，幻想着神来神去的逍遥自在，那里面都有提到神佛是如何伟大，神通广大， 但是却没有提及人是怎么才能修炼上去成神的。由于我的父母在我很小时就修炼法轮大法了，母亲看到我接触宗教类的书籍，就给了我一些法轮功真相期刊，给我听广播以及看法轮功学员们的修炼心得交流文章，这使我更加明确了神佛的真实存在。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法轮功学员，他们远离家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挺身而出，他们的声音与行为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每一位去天安门为大法发声的法轮功学员，让我觉得这就像古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他们是一个个殉道者。这眼前的画面震撼了我的心灵，也破除了我头脑中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我开始尝试看《转法轮》这本书，书中的内容让我了悟了人生的真意，解答了人为什么活着，人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的这些问题。法轮功师父还讲过空间、时间、宇宙的形成、存在。我被这宏大的法理深深震撼，当时我的思维像是被炸开了，这完全颠覆了我在课本上认识到的。这时我下定决心开始走入修炼。在修炼之前，我的脾气异常的暴躁，总是对父母大吼大叫，而我的同事甚至还会显摆自己是怎么威胁他自己的爸妈的，还会炫耀自己经常去夜店等，甚至一些学生都把去夜店当成必修课一样，有的人为了买一包白粉毒品四处借钱，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那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对我说，你不像个22岁的孩子，这模样完全是一个42岁的人，给人的感觉死气沉沉的，不爱说话，一脸颓废的样子。可是修炼后，我再拿出身份证和现在的我本人对比，我的脸、五官都发生了改变，给人的感觉比较阳光、青春、平易近人了。我自己也感觉很神奇，这也印证了法轮功师父讲过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修炼之前，我与同事一样，凡事自私自利，和同事之间也经常有矛盾。修炼之后，我在工作中开始试着为他人考虑。有一次在运输货物时，老板交代说，你把这车东西送到地方就行了，到时候那里面有装卸工人。可是当我到了那里以后，工人还没有来，为此我等了半个钟头，我就自己把货物卸了一大半。可是工人来了之后并没有理我，而是把货物往楼上运，要等他们全部运上去得几个小时。工人不来卸货，反倒对我说，你要是着急就自己弄。这要是放在以前，这种情况我一定会狠狠给货物老板加个价，因为我们这都是单程运输，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临时加钱已经不再新鲜了。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修炼了就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做事情要为别人着想，对名利要看淡。当时我毫无怨言地卸完货物就走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明明吃亏了还很快乐，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为他人着想的快乐。听众朋友，故事里的这位主角，他从家人眼里的白眼狼，从一个死气沉沉中年人的模样， 回到一个阳光的、平易近人、人人都说懂事的好孩子，相貌五官都发生了变化，更加年轻俊美了。这正符合了相由心生这句话。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亲眼目睹濒死的亲戚念九字真言后迅速康复，老王特意找到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大法真相，并常和他人分享大法救人的神迹，他一家人因此福报连连。下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我退休前在医院上班，2012年的一天，我给一个晚期肝硬化患者的家属讲了法轮功真相，不一会儿又在核磁室门外遇到了他。他正在陪丈夫等着做核磁，他亲切地把他丈夫老郑介绍给我。只见老郑躺在长条椅上，面无表情，已经不能说话，身边很多亲属围着。我弯下腰对患者说，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肯定对你有好处。他妻子在一旁对我说，他入过少先队。我说，你退出，神佛会保佑你的。老郑微微地向我点了点头表示接受。我又对身边的亲属说，你们大家都帮他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 他妻子和亲属连连向我致谢。当时上班很忙，简单说这么几句，我就匆匆离开了。住院不到一个星期，患者妻子告诉我，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要出院了，回当地县医院能少花点钱。临走，他妻子要了我的电话，说我人好，以后孩子来报销农村合作医疗，请我帮忙。我答应了他，记下了患者的姓名，这事就这样很平常的过去了。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听得出来对方很激动，说：大姐，我就是前段时间在你们医院核磁室门外长条椅上躺着不会说话，没钱治病，提前出院的那个老郑。我好了，大姐，谢谢你。你告诉我那两句话真管事儿。我回来在县医院住院了，我好了。真不敢相信，这么洪亮的声音是出自那个脸呈灰绿色、瘦的已经脱了相的重症肝硬化患者。大法师父慈悲，为救世人，大法显神威。过了不长时间，老郑的妹夫老王带着礼品早早的到医院等我。他说这次要来办两件事，一是替他大舅哥答谢救命之恩。我说救命的是大法师父，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他说谢谢大法师父，大法师父太了不起了。你看到我大舅哥那天，他已经好几天不能吃东西，家里人都觉得他已经没治了。你走以后，我们大家都帮他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晨他就能吃东西了，喝了一袋牛奶，还吃了几个包子，黄疸有500多，一下子就降到200多，都准备后事了，就念那么两句话真管事儿，真的就好了，太神奇了。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求我帮忙，他要竞选村长。我听了很纳闷儿，说这个忙可帮不了你，我也不认识谁。他说你能帮我，你就把告诉我大舅哥的话再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一遍就行了，别落下一点儿。于是我详细的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还给他做了三退。老王很高兴的带着礼品回去了。第二年的一天晚上，老王的妹夫遭遇严重车祸，生命垂危，正在抢救。老王急切地给我打电话，叫我帮忙救他妹夫。我安慰他别着急，我说你还记得那九个字吧？他说记得记得。我说还是诚心静念，你们家人都念。他平静了许多，说相信大法师父会救我妹夫。接下来的几天，他随时向我汇报他妹夫的危险程度和他们家人的坚信大法的态度，直到他妹夫脱离生命危险。我每次都热心地鼓励他，后来他说恢复得非常理想，安了假肢，没有什么后遗症。感谢大法师父再次救了他亲戚。2017年的一天早晨，老王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经常跟别人分享他们在大法中受益的神奇故事，这几年他们家福报连连，特别提到他家孩子升高中去了全省最好的学校，一个农村娃考试成绩全省第二名。他再次感谢大法，感谢我告诉他们福音。他说我非常相信大法，这些年一直按真善忍的要求做事，但跟你们练功人比还差距很大，我会做得更好。他说这些年他家一切都很顺利，日子过得非常舒心。 他还特意跟我说，以后有啥好消息可别忘了我，意思是说告诉他新的大法真相。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和更多人分享，请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保命。明白真相，传递福音者更是幸福万分，将会受益无穷。愿更多的有缘人能有幸明白大法真相，愿更多的世人在宇宙大法中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一份机密文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3日。近日，从中国大陆获得一份由上海市610编制的帮教工作手册，它是用来指导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工作的。从里面内容中要求记录的字样来看，使用时间在2000年至2010年间，由上海市委610办公室下发给各个企事业单位，是一份详细的在企事业单位内部针对不同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在不同时期阶段进行全方位精神迫害的指导计划方案。其中的洗脑迫害工作计划，其细致程度及全方位的覆盖程度令人惊骇。首先，在这份帮教工作手册封面的左上角印有机密二字。在手册的第一页，帮教工作手册使用说明的第一条明确写着，本手册属机密材料，由街道、乡镇党委、相关单位党委一级机构保管，并严格保密纪律，防止泄密。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这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隐秘性、非法性和邪恶性。虽然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江泽民集团通过媒体的谎言宣传造势，欺骗了一部分世人，但是他们自己心里完全清楚，对法轮功的所有污蔑、迫害，都是建立在彻头彻尾的谎言之上。而且所有的这一切迫害行为都是违反天理良知，同时也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而610组织本身就是江泽民集团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一个法外组织，其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非法的黑帮性质的组织。如果法轮功真的如中共官媒宣传的那样，那么所谓的帮教工作完全可以公开的在社会上堂堂正正的进行，为何要以如此高度机密的方式，还要严格保密纪律，类似一个黑帮的内部操作呢？在这里同时也可以看到这场迫害的残酷性，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在隐秘下进行的，外部的人、体系以外社会上的人无从知道。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苦难、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的真相，外界的人无从知晓。这也使得这场迫害变得异常残酷、 旷日持久，正义迟迟没有得到伸张。其次，在使用说明的第二条写着一人一策，从这个内容来看，这个手册是覆盖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并不是针对少部分人的。1999年7月20日之前，中国大陆官方报道，约有7000万到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个册子虽然是上海地区的，但是江泽民集团通过中央610的统一部署，其他地区应该也是类似的做法。这样的迫害方式是覆盖整个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第三，这个手册对所谓的帮教工作的内容规划的极其细致周密。手册内容首先是帮教小组人员登记表，然后要登记所谓帮教对象的个人详细资料，除常规内容外，还有因法轮功问题收到的处罚及参加学习班情况，甚至还包括性格特征、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对法轮功的态度等。这个手册对遭遇迫害后处于不同状态的法轮功学员制定了全覆盖式的针对性迫害计划方案。比如在手册使用说明中规定，如果是初监解教对象，需填写初监法轮功人员后续帮教计划，如果没有转化，使用教育转化工作记录记录日常帮教工作，如果已经转化，则使用后续巩固帮教工作记录记录后续帮教情况。无论转化与否，均要进行每季每年的分析和小结。从手册的内容来看，只要被认定了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无论是出于哪种情况，未转化的、被迫害后出监或解除劳动教养的、反复的，哪怕是被邪恶610认定所谓的转化了的，也还是处在不间断的精神控制迫害之中。也就是江泽民邪恶集团对于法轮功修炼群体实施的是全覆盖式、不间断式残酷精神迫害。同时，这种迫害除了通过控制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谎言宣传，煽动全社会的仇恨外，还通过所谓的帮教这种形式，意图将全社会的人强行拉入参与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中来，让全社会的人参与到迫害犯罪中。正如刚刚说的，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迫害之前，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人数众多，大部分的单位都有法轮功修炼者。江泽民集团将企事业单位的具体利益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挂钩，强迫这些单位的人参与到迫害之中。比如有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了，或者因为讲真相被绑架迫害了，事业单位所有人的部分年终奖会被取消，企业单位则会被罚款。江泽民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在全社会建立起了一个无形的黑色迫害巨网。第四，手册在第二页明确给出了所谓的转化标准，要证明一个人转化了，不仅仅是不再练习法轮功，交出所有书籍资料，而且是要在公开场合揭批。这些公开场合揭批指的是在座谈会、报告会或新闻媒体等公开场合揭批。江泽民集团之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标准，目的就是要将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彻底摧毁。因为在迫害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面对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彻底否定了自己内心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他就很难挽回人们对他的认定，很难再走回来了，会对自己彻底绝望。在迫害者的角度看来，他已经精神死亡了。这也正是江泽民集团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对法轮功修炼群体进行群体灭绝。这场迫害最初是江泽民发动的， 但是正如九平共产党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中共起源于德国黑帮光照帮，是以摧毁人类传统的道德伦理为目的，以暴力与谎言起家，讲假恶报的中共邪党自然要与讲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敌，自然要灭之而后快。江泽民集团的罪恶也正是中共邪党本性的必然体现，或者说正是江泽民集团代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犯下了罪恶滔天的群体灭绝罪。虽然这是十几年前的迫害文件，可是这场迫害到现在也没有终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其邪恶性与残酷性的冰山一角。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份机密文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钟。钟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理念。钟字在字形上是钟从心，即言事皆出于心，也就是忠诚、正直、无私的意思。但一提到钟，很多现代人立刻就会想到，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其实从史料看，华夏子民从周朝甚至更早就讲忠。从古至今，忠于职守是每个工作岗位的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把分内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忠于职守，跳槽和辞职更是毫无顾忌，这都是时代变迁和道德下滑的产物。孔子的事君以忠，应该是指在尊敬君主的天赐王位的前提下，为国为民，即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个人品德看，忠指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大众，为人厚道。下面来讲几个古人的忠的故事。一、大忠。荀子上说，让君主明白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言行，使君主同化于善，是大忠，如周公之于周成王。史记记载，周公孝顺，具仁德。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又小，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就宣布代替成王处理政务。在七年摄政过程中，周公除了尽力处理国政，最重要的是他用心教导成王为君之道。尚书无意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周公说，国君不可贪图逸乐，了解了农耕的艰辛，才能体恤人民的辛苦。先文王节俭勤政，亲自参与人民的建屋开垦，仁德谦恭，抚恤百姓，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吃饭，不敢耽于游猎，恭敬地操劳政事，所以能在位长达50年。尚书赵诰也记录了周公教导成王要行德， 才能使天命长久。周公对成王说，我们不可不借鉴夏与殷朝，他们因为不重视行德，才提早失去天赐的福泽而灭亡。您处理政事要赶紧推行德政，愿王不要放纵百姓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人民，这样才会有功绩。愿王成为天下人德行之首，让人民效法，以发扬王的美德。周公尽忠职守，以德化育成王。成王与康王统治周朝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罚40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二，次忠。荀子上说，以道德匡正君主而辅佐他是次忠，如管仲之于桓公。史记评价管仲是贤臣，能发扬桓公的优点，匡正他的缺点。孔子评价管仲，说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但他的住宅与所用仆役奢华，可比君王，是不节俭以及违背礼制。管仲能匡正齐桓公的缺点，例如史记记载，桓公打败鲁国，并与鲁在科地会盟时，鲁庄公的臣子曹沫在宴会上以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战争中的失地。齐桓公被迫答应后，又气愤不想归还土地，并要杀曹沫。但管仲劝谏说，不该逞一时之快，失信于诸侯。诸侯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认为齐桓公有信誉，都愿意归附齐国。但管仲的德行不足以像周公一样化育君主明德从善。管仲离世前曾建议桓公不可用易牙、开方等四人，但管仲死后，齐桓公仍然重用这四个善于奉承的佞臣，导致他们专权，紊乱朝纲，致使齐国衰败。三，夏忠。荀子上说，劝谏君主的过失，但导致君臣相互怨怒，是夏忠。伍子胥之于吴王夫差是一个例子。伍子胥尽忠辅佐吴王阖闾，让吴国在经济上富足，军事上成为当时的强国。夫差继任吴王后，伍子胥继续辅佐夫差。史记记载，吴国打败越国后，伍子胥劝谏夫差灭了越国，但夫差不听，反而采纳了收受越国礼物的太宰伯匹的意见，让越国附庸于吴国，而不斩草除根。伍子胥三次劝谏夫差说，越王勾践能吃苦耐劳，食不重味，关心百姓，将有所作为，越国会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希望大王不要听信越国人的花言巧语，应该放下齐国，先攻打越国，否则将来会追悔莫及。太宰伯匹与伍子胥早有嫌隙，便在吴王面前诽谤伍子胥，说他不被重用就心怀不满，怨恨君王。吴王早就对伍子胥不满，于是赐剑给伍子胥，要他自杀。自尽前，伍子胥告诉门客说，我死后请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清楚越国是怎样进入都城消灭吴国的。伍子胥死后9年，吴国被越国所灭。伍子胥虽然尽忠职守，但未能匡正君主的过失，还因为劝谏导致君臣反目，所以只能算夏忠。说到夏忠，顺便一提国贼。赵高之于秦朝二世皇帝胡亥便是国贼。 结语，忠始于诚和敬，忠于职责不只是把分内的事情做完了，而是对职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不思。古人谈忠，强调不欺、竭诚、信诚的绝对性和神圣性，把忠视为做人的重要德性。忠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信相辅相成，现代人从自己做起，找回忠的概念和品德，使人恢复诚信，不再以全职谋私，从内心生出良善的职业道德操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必经之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茫茫人海中，相遇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